就一个下午。有没有想到要下课的快乐？七天呢，也不是很容易哈。我其实这对于修行都还不算什么啊，还算是轻松。那只是说，就一般来说，要说这样七天的持续这样学习呀、其实也必须要发点心的、有时候我们在想啊，就是其实我们大概都不是很怕累的啊，最怕是没效果。如果有一个具体的方法让我们看得到他的希望，其实我相信大家再怎么累啊也都乐意啊。那不过这里面就是一个很矛盾的，怎么看呢？就算你看到也是别人的，别人献出修行的功德，你要信就信，你要怀疑也还是可以找到怀疑的立足点啊，毕竟不是你的。所以有人在讲说，要是佛示现出来，我就可以相信我。请问佛示现出来，你会不会信我？请问现在突然有一个很光很亮的一个佛出现，你会不会很崇拜？会，然后就可以开始学了，对不对？是吗？那佛那时代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不学？比如说因为佛示现出来了，非常庄严，变化神通，完了以后，完了就换你咯，戒定慧还是你修的啊。佛示现那么伟大的神通，到最后戒定慧不能由他帮你修，还是由你修戒定慧。所以你看啊，你我们看看历史，看到经典，你可以看到佛那时代佛在世的时候，弟子还是个个不同。有人只是种下得度因缘，那有的人证果了，有人证声闻果，有人证菩萨果，还是不一样的。不是由佛来决定谁证什么果，所以即便佛在，天气热还是一样热的，对不对？一样哎、佛的神通再大也不能帮你断烦恼，他只能作为助缘，启发你的决心，然后由你自己去断烦恼。所以还是跟大家提，就是学佛这条路还是把它看实在一点。刚开始把它看实在有点伤人的感情，你知道吗？所以那天也有人讲说，刚开始听我的课啊，觉得好像以前对佛教的那种很多幻想、很多期待，突然都被你弄成就怎么都没了。会出现这样子，因为之前我们容易听到的就是说你这样修，我们都一直在感应、感应、感应、感应。结果现在跟你讲的就是你要修，你要修，你要修，那怎么责任把我骗进来以后，责任又给我丢回来？就开始面对修行的现实。那有的人是比较快，有的人比较慢，有的人如果福报不够，在修行这条路里面看不到感应了，就退失道心了。你讲的跟做的都不一样，我看的也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啊，是因为不能换职业的，不然要是有机会恐怕就已经换了。那我讲到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因为我们其实换句话就是说，不一定要换什么角色了，是那个信心其实是已经退了。不过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在家居士啊，大不了不学，我们出家人就是没路可退，结果也比较熬得过来，也有这种好处。那的确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确这样熬过来，也无路可退。好，我说像比如说我们穿这个衣服啊，既然穿下来想要随便啊，除非你真的是没道心啊，扛起来吧，哎，家就去登峰啊，不会安嘛，啊，哎，也就这样让他将来苦苦恼恼，苦苦恼恼，苦苦恼恼，竟然找到机会突破出来了，有没有？有。其实我看到周边也有很多人，刚开始也是苦苦恼恼，或是说不要讲苦恼，是不清不楚了，不清不楚的比较多，那不清不楚会带来一些苦苦恼恼。然后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给熬过来了。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因为这样走过来，把修行越看越现实，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待修行的人比较不会用幻想的，啊，我们不会期待突然有一个人放光掉在我面前，啊，这个东西也不会了。现在。我常讲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奥运啊，奥运在打台拳啊，其实跟我们在看武侠片是不是差很多？差很多啊，武侠片就啾啾啾啾，哇，一下子就好了。可是看那个奥运啊，有点是那个好像一般的那个一般在街上打架的样子啊，没有那种美感啊，也都是这样躲来躲去的啊。不像那个一下子动作很快速的，但我们如果用一种武侠小说的角度啊，去看这种奥运的那个跆拳道啦啊，柔道啦，你会觉得不好看。但如果你自己有经验的话，你会发觉说，哎呦打得好。可是我们没经验，我们不但会欣赏说，哎呦这个脚踢得非常好，这个手打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只是幻想在那种武侠电影里面，哇，很快挥镖就一直过来，不务实。但可是实际打的，你要讲说真正打的时候啊，真难了。好，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再不会用一种非常抽象不务实的眼光去看一个修道人，因为你也修过来了。在一般人认为说，这在我们还在幻想，那又没神通，又没如何如何了，我们发觉难啊难。我们已经开始懂得从平常的角度、一般人的角度看一个修行的难能可贵，因为你熬过来，发觉说，其实啊，你看说，哎，我之前我不是讲说，我刚出家的时候还没出家，那跟师父因为。听说我师父有神通啊，哎，怎么样？啊，我们有一次看到师父在咳嗽，啊，弟子拿药给他，我说师父，你不是有神通，你不是禅定很好，怎么还要吃药？你看我就这样问呢，我看有够白目的，我就这样问师父，我下次要是人家问我，不过我还好，因为我没神通，我没好装的，所以有人说师父你会感冒，我说会有，还会死哦。所以我也不用好回避，我就直接承认我还会死，我不但会感冒，甚至有人说你会起烦恼，会有，还常呢，常会起烦恼，我不用去装，承认这样。但我们现在走过来，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一样的幼稚在看一个修行。我觉得难在怎么样？难在踏实。你可以看到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其实真的难做。后来我们看到一个平平庸庸的人，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踏实，才在修行有上有成就。所以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没火的时代里面，我们幻想活在的时候，我们可以依偎在火身边，就自然会正果。那阿难也没有啊，阿难还是跟火是亲戚的，血缘关系够近了吧？又当事者天天都在看的，哦，如果以那古塔来讲，最靠边的那个价钱最高的，应该渡得最快的，可是结果倒霉最快的就是他，是不是？那古塔不是那地藏菩萨旁边那个位置最贵，因为地藏菩萨的手不是很长， 他会先照顾旁边的，远一点他不要起来，就稍微慢一点，这是人讲的。所以价格才会分大小不同嘛，不是吗？哎，结果没想到，即便阿难跟火这么靠近，解不解脱，还是看的。所以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我是我们，因为我们不再是初学的那种幼稚的想法，我们讲说，就算佛不在，佛法也可以在你心中。问题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如法修。因为如果佛在，你不愿意修行，你到最后还是生怨呢、啊？是怨什么？你要的那一份世间烦恼的欲，佛不会给你啊，佛只会告你教授你，告诉你精勤修学啊，要好好断掉贪嗔痴、啊，还是这个、啊？到最后，他的色身只供你的眼睛看呢、啊？他的声音只供你耳朵听啊，除此之外帮助你什么？其他能帮助的就是他说的法你要不听进去，他也没办法帮助你。他摄受他现所有神通，到最后还要看你能不能转入佛法。经典不是讲说，如果以三十二相来看佛，转轮圣王就是啊。如果以神通来看佛，魔也有神通啊。所以核心观念在哪里？你愿不愿意依教奉行啊？如果只是依教奉行，就算佛不在，我也可以纳受佛法，是不是？那就看我们怎么把它道理走得进去，走得踏实。问题在这里。好，所以学佛到最后会有一种心情，就是刚开始学有一种落寞，一种好像没有善知识，没有同行善知，没有同行善知识，没有教授善知识。后来走久了，化解就是说，游又如何？还不是问题，还是回归到自己身上。以前会觉得说，一直期待有人带，那我想学到最后，当然呀，假如有善知识，有同行善知识，这是你的福报。可是你会慢慢独立，因为你化解这条路其实也不肯靠谁。终究还是因为你一家奉行就是你那种现实感觉一直出来了，一直出来，就是说讲来讲去非常好听，到最后哎，吃饭自己吃，修自己修啊，你还是要回归现实，你不能沉浸在那种修行的幻想里面。你要，所以我不是今天跟他讲说我忍不下来，没关系啊，你现在不忍，明天忍，明天不忍，后天忍，今年不能忍，明年忍，那哪时候忍？不管，一定要忍。此时不忍，一定要一天忍啊！一定要在死前会忍，这就是修行的现实。忍得很辛苦，忍得不甘愿，只好忍。为什么？那是你自己感应来的境界。你可以讲好多理由，所以说有时候修行到最后，其实慢慢啊，你不但也不大想听理由，你自己都不想讲理由。为什么？再讲的理由也是妄想，再多的理由都叫妄想，是。所以自己的身心也慢了、啊，越来越质朴，越单纯，用心的力道直接。要么就直下承担，或者卖不要来，就这样了。到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了、啊。哎，啊，其他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加减说了。啊，如果不是为了度化众生呢、啊，自己就简单了，生活就简单了。哎，好，那我们来看这里啊。他讲说哈、啊，一头低，一头必昂啊。虽巧事强勉啊，你就算勉强把它凑啊，也不得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哎，你知道吧？骑鹤，你以为那是什么鹤啊？十万贯够重的吧？你若想我、哦、这般骑鹤上扬州是修道，对不对？ 十万贯又是世俗的富贵，又要世俗的富贵，又要修道的清高，有这种事啊？你不要把那个鹤压死哦。像我们这样，又要世间的种种享乐，又要做莲花，哎，你以为那是什么莲花？白铁的、啊、还是什么、啊？像你这么胖，一坐就扁了，怎么会？你也至少深夜深口一夜轻一点莲花，不然你现在有办法去莲花池踩看看，一定沉下去，够重的了，是不是？你不能同时要爱着世间，同时又要出世间的解脱，你就强碾也碾不在一块啊，是不是？啊，汉武秦皇这两个在对立的，你把它放在一块，不可扭作一句，况下者夫啊！啊，那个就不用谈其他的。那我们来讲说，在修行当中，请问你是爱着世间，还是要解脱？两个选一个。所以今天中早上下课还会跟居士谈，有时候我们面对临终的人，我们就讲说、啊、你要放下，难啊，放不下。我说哦这样啊，那提起来。提不起来，那就放下。我放不下，提起来。那你说，师父你怎么一直讲？因为就两条路了。你不能跟我加持那个一半，我没办法。要么放，要么提。能提就提，啊，不能提就放，随你。我能跟告诉你就是这个现实，啊，我不能告诉那种又能提又能放那一种的。又能提又能放的就是你死的时候，其实也不管你提不提的了，反正是。完了啦，所以你看啊，这就是一个现实。哎呦，有时候讲到最后，这真的再讲也无益。哎，师父，请你开示。你再不听，我都已经快起烦恼了。为什么？那不是同样的问题？讲到最后，道理也听，什么都听，问题就在于做与不做了。除此之外。有什么好再谈，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有时候我才会讲说大家努力啦、啊，啊，不可能有人代替你修行，包括佛法的知见认识这一条路还必须要你刻骨铭心，真的是不经一番寒彻骨，你必须要好好的去深入，要有一份真诚的心把道理给弄懂，不可能光这样不用脑筋就这样听听他会开悟，没这种事，没这种事啊、哦。所以讲这句话好，所以啊还是要做个抉择啊。哎，再过来我们看啊，世出世事，莫不成于慈人，败于粪沼，故君子以慈育德，以仁养亲。德育天地，万物皆归我春风和气之中，勤养乖戾，妖孽皆消于光天化日之下。好啊，然后以知至诚，则为尽满至尊，以知成物，则为慈利悲养。好，倘一念撑起百万丈深，小不能忍，大魔思乱，况今刀兵啊劫夺，不过啊不过机会所招，四局土奔，皆无远虑所致啊。四生失事，以何如哈、啊？以何如努力以仗狂澜也？哎，这个就是由从另外一个角度，我相信大概是他处在这么一个啊况今刀兵劫夺。我们现在不是真跟我们前面谈的那个什么道理，我们现在不是说要环保环保吗？啊，其实源头必须要从业果上来啊。那这里面因为它有相通之处，所以环保能不能环保能不能解救这个世间有，但其实真正的解救是那一份环保心，不是那个环保心，那个环保心是治标而已，是那个环保心，那个环保心心净故国土净，原因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跟他讲佛教观念，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机会就鼓励大家吃素啊啊，因为佛教宗教的东西他不能马上接受，那我就用间接的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你。好，那我们现在从这里来讲，刀兵劫在哪里？我们在这个在战争里面很多很特殊的，因为一个军队在行走，子弹打过来，旁边都没打到，打到正中间那一个，一个军队就咚咚咚，子弹打进来打中间那一个，你也不知道怎么打的，啊，那个以前金门啊，还有那个单打双不打的这个、啊，还打那个宣传弹呢、啊，那个怎么打？一打过来啊，那个坑道里面啊，坑道很后面啊，那后面有一个住一个啊，其他两排都住很多士兵啊，那个坑打起来咚咚咚咚咚都没爆，就到最里面才爆，啊、就是最后面那个。你也想说躲在最后面最安全就是死后面，那就是整个炮弹到坑道里面也不会爆，那就到最后才爆，那就死那个。这都是现实例子。为什么？不可思议，不会，很好思议。业感。我不是常讲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想尽办法在追求富贵，对不对？我告诉你，那不是追来的，那是修来的。那不是追来，那是修来的。所以这个观念里面，很多人就是眼前，因为他眼前在看一般工业里面是由我伸手去要去经营，其实那不过是助缘。你如果有很多人就说，我怎么运气那么坏？不是，没因。没因再怎么做真善缘呢、啊？没有，因为你后面你前面那个东西不存在的。那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他就能在面验眼前当中，去赶快去修这个福。那往往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要马上的一个结果，我们看不到那个从修因以后得的果的这个过程，所以不愿意现在修。所以我们讲的就是那个因果关系，但一般众生不容易承认的。我现在讲说，佛法不但是在讲空啊，它还讲由空演现出来的因果关系，这是对我们现在一般入于这个下士道的啊五圣共法的都要谈这个道理。他不一定知道因果业感里面的缘起道理，但这个道理是现实的。是先确定这个观念，那么更进一步了解出离，了解这个甚深的空义，那这个缘起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有因为有缘起，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一切业果就从这里出来了。那我们学佛的第一步啊，先了解有业果，因为唯有你了解业果，你的处理方式，就算你还没解脱，你也能感人天福报，因为做对方法，等于是。用对药了啦，用对药。我说很多人就说，我们不要讲他解脱，世间人想要求福都弄错地方，他只会怪说我怎么没有福，我怎么也没福。我们要跟他讲，因为我们没有讲空性，我们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个都还没谈到空哦。但这个观念是不是从空的道理出来？是从空的道理出来。真正究竟圆满是谈到这里，但对一个初学来讲，我们会跟他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要，我为什么在这里谈？因为当我们在谈很高的道理的时候，结果反过来不能尊重业果，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都自诩我们在修上士道，可能连下士道的观念都还没成型。因为你说我成型了，我知道没有了，你哪知道？我知道没有，你如果知道，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业果，好，你就不会轻易。如果你这个业果很清楚的话，很多业果我们不知道，但你知道很多东西不离开你造作的因， 你再不会再觉得自己经常为自己抱不平。如是因，如是果，你自然会接受。那接受了怎么样？接受的坦然。那你如果想要好报，那就看这样的好报从哪个因下。即便眼前看不到，我也不动摇的坚持做这个善因。那这个因此，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持戒的重要，因为这样的因，这样的果。我如果要不到恶道，我就必须要持以这样的戒法遮挡我往业道的路，往恶道的这恶往往恶道的这条路，它是清清楚楚的，也不再修给谁看了，就是在守护的那一份业果。很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道理谈的不高，有时候要的是什么？踏踏实实从基础上建立。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学的，就有的学到最后，好谈高论啊，眼前的事做不了，下不了手。谈了很多，所以我要讲，就像我们讲，有时候我们就幻想说，以后要多慈悲，一出门就马上另外一个就对立起来，哎。这个慈悲是从哪里来？就在眼前。这个慈悲就必须要表现在这里，所以我们才讲说，有时候我们用修观的，有没有功德？有，但修观的和具体做的差很多。菩萨戒，法师现前马上得戒，法师要不现前，必须要修得好像才能证明你得戒。我们会想说，那法师现前。还能容易啊，还能怎么还要取好相来着？取好相困难呢？不是，其实要因缘具足才困难。法师现前的力境界跟你的内心产生的一个具体感是不一样的。由修产生的那个境界，不要讲幻想，是不一样的。你看电视和就像你如果看录影带，看我在上课和你现场有没有一样？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你就知道了。法师现前是因为因缘具足，摄受你的心具足，所以他容易得解。那如果没有法师现前，助缘不具足，你必须要苦苦的好好求到见到相，才能证明你得解。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坐着观想慈悲，不如直接伸手照顾人。不懂？你用想的没有做，所以你要知道，你没做你不知道。就像你们以后有机会，听听也不过如此啊，差不多我知道，差不多你讲，你发觉差很多。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你以为这样听很简单，你做看看。你以为念佛个几声可以，你可能做不到。你念佛个一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能结果不同。这个不是你随便几句话就可以的，你做看看。这理由在哪里？你知道吗？理由就为什么？这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为什么念佛要大声念？具体。所以，对一个心还很粗的人，为什么要大声念？甚至还要绕佛拜佛？为什么？以更多具体的因缘把你心锁住。那哪时候不要？当你能自我控制的时候，就不需要了。这时候也就是说，当你的心已经细腻下来了，这时候粗的绳子还能造成障碍。可是当你的心很狂野的时候，是不是要粗绳子才能困住你？要。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初学人不要一下子想要去做细工作，要务实的看，不要被这个眼前的东西给蒙蔽了。你如果发觉你这个修不来，我不是讲说禅定不来， 诵经，诵经不来修复。那说那这样看好像我自己比人家差，学佛不论差不差，问就是说哎，他人家吃那个药10000块的，我吃这个摩地大师才几块，我觉得我格调不够。那个是我们重点是药病能治好，你跟我计较药贵不贵。一个修学人来讲，看有的人在那参禅，我参不来，诵经诵不来，好，我高兴，我乐意，我知道我不是那种料子，我因缘未具足，好，我好好修复。那这个修复就好好修，对不对？不对，你又错了。修复只是作为助缘，你终究还是要往更究竟的走。不要有些人就懈怠，哎，我不适合修禅，我不适合诵经，我不是研读经教，我就好好修复，懈怠。那个变成这样，你看是老实，但不懂得长进。我要你做事，不是要一辈子做事，都要做事何必来？我是利用做事让你调柔身心，调柔你的烦恼，你还是必须要往止观走啊，是不是？那只是因为你的心很躁动，所以必须要用大的劲把你绑住。别人因缘成熟，你不用羡慕，不用嫉妒，只问你能不能入道。所以有人说，那怎么每次事情就照我做？如果你相信你的师长，你连这句话问都不要问。他一定是我们来出家的时候，拿的嫁妆比较少，这跟嫁妆没关的，这里没有嫁妆的。好，同样的，这个师对弟子也是如此，这里面没有大小，只问应不应机，气不气。你必须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你要讲说，我就像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活佛，他讲说，那他们对师长的心就是这样。我师父如果叫我去死，我会相信他有理由的。啊、哦！我说他竟然能讲出这种话，他能相信到说，即便师父叫我去死，你可以说是迷信哈、哦，你可以说是迷信，但迷信跟正信重点在于正不正确，如不如啊，对不对？那他的相，他已经很相信他师父，他说师父如果叫我去死。我相信他有他的理由，我会去。吼、哦，他自己都是活佛，他竟然有这种气魄。也许迷信，但我不管了，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那个。但我知道他们对他们所学的东西是不知道怎么去训练，训练到不动摇，就这样。那这个假设。你不要问，你做你就做。那你做的时候，尽量如法做，尽量用心做，因为这就是你现前需要的。你不能跟不要跟他去比这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静的磨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哈。那这里它最主要是，其实前面要谈的是怎么样？世出世间事啊，莫不成以慈忍。慈悲忍辱，你应该要往这边啊。他说：“拜以愤躁、愤恨啊、暴躁这些啊，都有怎么怎么样？哎，容易。他这边讲说，你倘一念成起百万障身啊，小不能忍啊，大魔思乱啊。所以在这个世间里面啊，有时候我们每个人在。”忍耐这个事情，有时候真的也是可惜呀、啊。或者看有的人他大愤怒也没问题，往往一个小愤怒问题一大堆。你说这样不公平，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埋怨，没有不公平的事情。因为你会有这些众缘，即便你只是小愤怒都有过失，是因为你旁边的罪过早已经成型。你的因缘成熟在那边，这也没有谁帮你做，都是因缘具足。那有的人说，你说那么刚好，不是，你都以为是刚好，你要知道其实都已经是 因为我们过去造太多业。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如果偶尔买个乐透一张，听说命中率多少我不大清楚，好，假如是1000万分之1啊，好，那当然这个命中率几乎很难嘛。可是有人要是一次买都买5000万次，哎，大过他的几率哦，1000万分之1啊，或者买5000万次，所以你会觉得中那一次有没有可能？几乎必中，那就叫包牌，对不对？听说这叫包牌，那但没有人会去包那种牌啊，因为这样包下来是更亏啊。但我是举的例子，就是说你以为你是偶尔为之，不是，你这一生无量劫造的业，它叫1000万分之1，可是你造是5000亿，5000亿要去中那个1000万分之1，是不是很快？几乎必中。所以你经常会以为说哪有那么刚好，不是，本来就刚要这样的，如是因如是果，是你因为看现在造作的，你不知道你过去累劫所造的这个因啊，已经是无量的无数次的，所以无数次现出这种境根本就是有道理的。你会以前哪有那么刚好，这不是刚好，这不是那个，你会觉得哪那么巧合，不是巧合，就是因缘具足。因为你不知道你做的是太多量了。哦，你要讲说我偶尔买一次怎么会中奖，哎呀太巧了，太运气了，不是。就像六道，你看哦，我们如果念念之中，我们一生念念之中假设是有六亿个念头好了，不止吧，六亿个念头，六亿个念头要平均到六道里面，每一道有1亿，命中率多大？必去。六亿个念头混到六道啊，不是每一个都1亿，也就是命中率跑来跑去就是六道了。你就是偶尔有起1000万次的出世间想，但有6亿的世间想，你说你到六道快还是出世间快？那何况我们世间念还不止6亿啊，恐怕一天就6亿了，不用一天，恐怕就短短时间就6亿了。也就是说，你要感应六道，那是必然去的。还有什么侥幸不侥幸？那就是讲，马上去，你又看不到那种关系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就讲说，我为什么一撑就起来就会百万丈门啊？就是生，因为一个因缘生，有些因缘等在那里。就一生，我不讲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拜，也就是说你这当中啊，这里面就看到你过去的修行，假如你有一个坚固的福德力，就未必，也就是你那个福德力很大，所以你这个有时候就像那个小火一直烧到哪里，烧到一个大石头烧不过去，为什么？力量大。所以有的人啊，这就是阿含经里面所说的，有的人啊造很多业啊，就是夺1000万钱都还没业报现前，为什么？因为他的产业无量，他经常修戒修定修慧，福报很大，所以他就算夺人家1000万钱也不会被抓，抓了也没关系，因为他好吧，赔你2000万好了，也没问题。有人偷人家1000、5000就被抓，为什么？没得还。为了平常不修戒不修定不修慧不修心，结果一报应一现前，即便很小就垮，就这样。所以你不要讲说那不公平，他都杀人怎么没问题，而我只骂人就被抓，哼，他背后有雄厚的背景在啊，你没有啊，一切还是由业果来 来呈现他的道理的。好，那这里也讲说，你一称百万藏身，很多东西，很多福报啊，很多修行啊，有时候就因为这样而兵败如山倒，整个烦恼就起来。所以他讲说，君子以慈欲德啊，以这种慈悲心来养自己的德，以忍辱啊养你的情，不要暴躁含润，用你的忍辱来消融你那种世间的妄想之情，那种自我肯定的暴躁啊，以忍养情。那德育天地啊，你让德参天地之化育，就是你的心胸，你这个德能滋润一切法，你一切法在你内心不成对立，你知道吧？我们一般有立场就会跟不同立场产生对立，所以你现在让老子多少都有这种心胸啊，他不作为，但观自然，随顺自然，在这里不加以干预天地的运作。那我们佛法谈的跟这个不一样，我们谈的是说广观缘起，而不在缘起当中任意取分别造作。所以我们在这种缘起当中，我们随顺缘起升起众多善法，能应益一切万物，是不是这样？德育天地啊，万物皆归我春风和气之中。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大家，你用一个很实际的那种想法，也就是我常鼓励的，就是让周边人因你而得欢喜。好，就像这样啊，春风和煦，任何人碰到你都会得一丝或多或少的益处，因为春风可以滋润万物啊，就是你那个慈悲，你那个智慧，让所有靠近你的人都能得到多多少少的好处，不要见到你不安挂碍啊，不要这样，就是你能你到达，就是这就是你的价值。这菩萨道要这样，菩萨道有时候讲，可是你再讲，你就是你就踏不出门来。为什么踏不出门来？一踏出去，马上跟隔壁的吵架。你也太厉害了吧！走到哪里都可着割草，嘿，你的这个就是这样，也太猛了，对立心太强了啊！就你，我不是讲说，今天本来你们家有好多条路，结果今天跟隔壁这一家，所以向东走不好走，因为我看到那个脸色不好看。没多久又跟左边那个吵架，西边这条路也没得走，只好往前走，结果就碰到那一个又跟人家开口骂，北边也不行，只好从后门走。也不是不能走，就是看到了彼此见面啊，就是眼睛红，那你也不舒服，他也不舒服，只好走。可是这样继续下去，你就没门没路可走，只好在你家里待。我们讲的就开始心胸又越狭隘，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你能利益多少人。你看，所以他讲说，以德啊，德育天地，万物皆归我春风和气之中。你能不能想象这个？每个人见到你就欢喜，每个人见到你就能得到你的那种滋润啊，打个招呼也都觉得鼓励人。讲个话都觉得说，哎呀，哎，好，或是说有时候笑一下，或是听一下，都让人家觉得说啊，我得到他的肯定认同，啊，他聆听我的话，不管怎么样，这不是残取哦，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它残取，因为春风不用残取我们哦，是一种包容，把自己的个性，把自己的想法打开，啊。那会用什么心情？会尊重众生所需要的。注意哦，菩萨道是这样，菩萨道还没有很多自己的立场。菩萨道的立场在哪里？众生哪里需要，我就做他需要的，不会残取他，也不会伤害他，就是尽其他能力的。众生在什么因缘上得利益，就应该得利益。 我常讲就是一个菜园种下去，有的人长得很大，有的长得很小，不要勉强。有的人长成一棵树，有的人只是小草，各滋润，各得他要的养分。你不要太那个哦，用你的个性，你怎么长那么小？既然小，不要一采，就不要了。小草有小草的生命，它也不过就这时候只能用人间善法利益它。你千万不要讲说业障重啊，是你重还是他重啊？我不是讲说有一个居士，他那个他学佛，哎，学佛回去他有时候就要很爱干净啊。结果他孩子也在学佛，就跟他妈妈讲：“你业障真重啊，那么怪，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擦。”啊，他就来问说：“是不是我太执着？”我说：“啊，你没有执着，你也不过你业障很重，重什么？”那你生的这种病，不是你执着，真的，怎么会有这个人呢？对吧？懒惰就懒惰，还竟然用佛法的解脱来乱讲，哎，就这样啊，就是说，啊，有时候谈很多，就是有些人他就有这种，他不在不要谈很多的大道理，所以我不是讲吗？有时候在一个团体里面，有人来指导我们，他虽然职位叫师长，但因为他可能还不足，难得有这种机会让他磨练教导别人，我们也应该尽量随缘鼓励他成就他。那看似你处下众，其实菩萨的心哪有高低啊？菩萨的，所以之前有一次我在上课，有人讲说我们这些下众怎么样来怎么来相处，怎么行菩萨道？我说下众是外围看叫下众，菩萨向来都临众。他说那我是下众怎么临众？怎么不可以？你的谦卑会让我欢喜，不是把我的心领过去了吗？是不是？你的恭敬让我生惭愧，那我受你影响。你如法修行，让每个人的跟着你就起善心，那不是临众，不然是什么？你以为临众就站在一个位置上喊东喊西的？这哪叫临众？所以菩萨任何人都可以临众。我们把那个临众弄狭隘的，知道吧？临众都可以啊，都可以儿子领父亲的，没有一定要处什么位置的。如果以一个在现在家菩萨，有时候都会领出家众哦。为什么？因为他如法清净，他欢喜，他成就到位，成就三宝事，让每个人。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你们有没有领众？有啊，你们如果今天如果来，到最后没人，我当然就不用讲了，是不是？你们来我才要讲，所以看似我要讲，也不是，也是因为你们来我才讲，你们不来我讲给谁听呢？当然可以啊，我可能会录音起来啊。我一般来讲就是有进，作为你的进，增长我的善缘。所以我们不是常一句话，就是诸来求则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讲的是善知识，来求的是善知识，他不来求，佛道转不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这样，所以我才会讲说，有时候我们去请人家说法，好，不管他讲的好不好，有时候也鼓励鼓励，第一个让他很乐意继续。但有另外一个情形，你从正面负面让他的道业能增长，其实这都是在临终啊。所以有很多触发众生，启发善心，利用世间种种因缘令对方道业增长，这叫临终。好，我们休息一下。